每个人三分钟，请您发言。谢谢主席，谢谢民间社会还有各代表的意见。我首先答复一下欧盟代表说删掉个人和集体的这个意见，而且有人说到强烈要求把这个内容保留下来。明天我们会更多的说这个内容，但是国际法已经说到了这个集体权不只是涉及土著人，涉及到其他人群，就像玻利维亚也说到的，这些个人生产粮食、享受粮食都是以社区为单位的，所以个人和集体这个措辞应当放在第二段当中。这可以体现在整个这一段当中，都是体现了这个概念，应当把这个措辞放在这一段的开头，而不是最后。而且还说到要加强对于自然资源的控制，这个措辞应当包括进来。也就是说，国家有应当按照国际人权法提供这个充足的粮食。在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下，我建议可以保留粮食主权放在案文当中。这些理由已经介绍过了。粮食主权现在的在不同文书当中的这种理解，就是说不会影响国家的主权。同时我们也说到，如果我们只说粮食安全放在第四款当中，很多国家地区都说到这个表达的意思并不准确，其实指的意思是粮食主权而不是粮食安全。同时粮食安全方面还需要理解，粮食安全它只是指的产出一个结果，而并不涉及过程。我们想要实现粮食安全，但是问题就是说应当是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实现这结果。这是一个人权文书，所以对于获得充足粮食的权利来说可能会更为适用一些。而粮食主权就是说可以实现粮食安全，不只是对于农民来说，对于全人类来说都可以实现这个目标。特别报告员也说到，粮食主权在很多地区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个前提来实现充足的粮食权。同时 CEDO 也在最近在一般性意见34号当中说到了这一点。我还想要补充一点，就是应当理解国家义务，国家有这样的义务来尊重保护和实现粮食权，尊重粮食权，并且包括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让这些人不能获得生产的方式，而且应当保护对资源的获得，同时还有义务来实现粮食权，就意味着国家必须要加强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获得和使用，而且确保他们的生计，确保这个农民的粮食主权，就是说国家要确保他们的义务都能够执行，尤其是让这些农民可以参与到决策制定当中，来讨论怎么样来获得自然资源生产粮食。最后我还想说，昨天也有人说到这个农民生产粮食养活了70%的人，而且他们帮助来支持这个生物多样性。所以国家有义务来确保粮食权， 就是要确保这种我们使用的体系能够确保可持续的来生产粮食，为这一代和以后几代都可以提供。同时，粮食权还不只是包括农民，还包括其他的人群，所以我认为应当把这个内容保留在这个段落当中。